老侠客前世中当着圣婴和诸葛山珍的面讲述义子刘云的身世，要老头心里非常难过又非常伤感，一边说一边掉眼泪。他用手指着刘云的鼻子，圣三弟啊，这孩子是个苦命人呐，自幼父母被杀，我把他抚养成人，可这个孩子呢天资聪明，爱学武艺，咱哥们会点什么呢，出来练武别无他长，所以我就把我这身功夫倾囊相赠。可这个孩子呢能够举一反三，一学就会，咱们都收徒的，谁不乐意收这样的啊？他是真爱学，我是真爱教，这才把他栽培成人。可他呢偷着看我练暗器，就练这个五毒梅花冰，爱惜的不得了，再三恳请我能把这种暗器传授给他。一开始我是说什么也不答应啊。圣贤弟，你是知道的，我们梅花门有一条规定，就是这种暗器绝不外传，只能父亲传授给儿子，儿子传授给孙子。其原因呢，就怕用这种暗器伤人。可是我有个毛病啊，我耳软心活呀，架不住刘云老磨我。我又一想，我有儿子不假，就你那大侄儿啊，半傻不奸的，是个呆子，我能传授给他吗？绝对不能。可是我要不传，将来有我死的那一天，这暗器啊就失传了，我能带到棺材里去吗？经过反思，最后我破例把五毒梅花冰传授给刘云。可这件事情旁人不得而知，我是守口如瓶，跟谁也没讲过。要不一开始你问我外传没有，我说没有，我是矢口否认的。今天事情头逼到这儿，我不得不说，不得不讲，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但是咱必须交代清楚，我传授刘云之后，我对他说，你这种暗器只能防身不能伤人，要伤着好人我是绝不饶你。他也对我起誓发愿，表白的心迹，哪知道这个小畜生言行相违呀！居然捅了这么大的娄子，做了这么多的坏事，是可忍孰不可忍呐！贤弟，我对不起你，今天我以正门规，我宰了这个白眼狼。老头越说越有气，把五斤折铁刀举起来，二次要砍刘云。哎，你别说，小旋风刘云呢还真听话，就在那跪着一动也不动。钱世忠讲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也吧嗒吧嗒掉眼泪。老侠客把刀举过头顶，就见刘云把眼一闭，伸着脖子等受刑。圣婴、诸葛山珍众人在旁边看得清清的，就动了怜悯之心呐。圣婴过来把钱世忠给拦住了，老哥哥等一等，你还给他求情？不不不，我并非给他求情，我打算问问孩子他为什么下此毒手。 他究竟听了什么闲言碎语，这个事儿咱得弄清楚。就这么胡了八图把他杀了，也许孩子是冤枉的，他还有冤枉，那就叫他讲。老哥哥，咱这么办行不？把绑绳给他解开，搬把椅子叫他坐下，他也跑不了，让他心平气和的讲讲经过。
嗯，好吧，听你的。
有人过去把刘云的绑绳解开，就见刘云趴地上给干爹也就是他老师磕了仨头，站起身来活动活动双臂，虽然旁边有椅子他可没敢坐，规规矩矩低着头往那一站，就好像那请罪差不多少。钱世忠这才问他说，你为什么要伤萧银龙，为什么要恨昆仑侠圣婴，你要把实情讲出来还则罢了，你要隐瞒着我是绝不饶你。
是，那我说这事怪我，怪我呀，我现在是追悔莫及。
小旋风刘云讲述经过，为了使您听得清楚，咱必须从头说起。刘云十九岁那年，正好老侠客钱世忠啊外出访友，临行之时告诉刘云，这家就交给你了，你一方面好好看家，另一方面加紧练武，你听见了吗？我听见了。都交代完了，钱世忠走了。刘云这孩子挺单纯，每天到树林前去练武。单说这一天，他到树林里的练完武了，要往回走，迎面遇上一个人。一瞅这位啊，长得蓬头垢面，眼露凶光，手里拎着把刀，过来把刘云给拦住了。哎，站住！把刘云吓了一跳。光天化日，乾坤朗朗，莫非此人要劫道不成吗？刘云那么大的能耐，能怕他吗？当时就站住了。你想干什么？干什么？我告诉你，你把兜里钱全给我掏出来，衣裳给我扒下来，爷爷我急等钱花啊。果不其然，劫道的。刘云心说，山大了什么兽都有，树多了什么鸟都有，人上一百，形形色色，我说这位不是有病啊。嗯，你这么大的胆子就敢劫道，你也没打听打听我是个谁，你能劫得了劫不了。刘云笑呵呵的看着他，一瞅这主能有三十挂零，中等的身材，满脸横肉，眼露凶光，一看就不是个好东西。刘云说，这样吧，要钱，我兜里还真带着不少，你看看，白花花的银子，没有二十两也差不多。说着，刘云从怀里的把银子掏出来，托着手心缠他，在他面前一晃。你要衣裳吗？嗯，我这套衣裳包括英雄场，也能值几吊，比你那也强得多。甚至你要我这条命也现成，不过你得露出两手来，你有没有这个本事？这些东西你能拿得走，拿不走开呀！小娃娃，你找死！这个主蹦过来就是一刀，被刘云闪身躲过。刘云一琢磨，我干爹不在家，我呆着正闹心，拿他开开心得，就戏弄他， 所以打几招底下一个扫堂腿把他扫个跟头，他刚站起来咣一拳又打个腚肚，最后把这主打的实在起不来了，躺那块耍熊。好，我算倒霉了，今天遇上恶煞神了，你宰了我吧，你宰了我吧，我不活着了。刘云把十三节链子枪瞪出来扁着他的脖子，你真想死，我活腻歪了，你要我的命不，我求求你。这么一来啊，小侠刘云手就软下来了，把枪撤回来缠到腰里头，一哈腰把他提了起来。我说你挺大个男子汉大丈夫，你怎么这么赖呀、啊、你、你刚才说什么，你活腻歪了，为什么活腻歪？你问这有什么用？我是实在逼得没有办法了，穷困潦倒，为钱所迫，我家里的还有80多岁的老娘，一家人等着吃饭，你说这年月挣点钱也太难了，挣不来钱一家人就得活活饿死，我实在走投无路了。死了死了，一死都了，我要一死了什么我也不管了，这是一种解脱，我求求你把我整死得了。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大丈夫泪不轻弹呢、你怎么像女人似的哭什么？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千真万确，良心丧于困地呀、我有一线之路，我能干这个吗？我也不疯，我也不傻，我能拿这个开玩笑吗？说的有道理。哎呀，怎么办吧？你说的要是实情，今儿个我就把你饶了，不但饶了你，这点银子都给你了，别死，听没有？你要一死，你老娘你一家人依靠谁呀、你现在死不起，把银子拿去吧，走吧。喂，这位傻了，打量打量刘云，良心发现，扑通的跪下了。小兄弟，恩公，没想到我遇上好心人了，我谢谢你，我谢谢你，你这钱真给我，给你了，快拿走吧。好了，今天我就财黑了，我都拿着，你放心，来日方长，我必定报恩。请问小兄弟，能不能把名字赏下来？有必要吗？太有必要了，我得知道知道您是谁呀、我姓刘，我叫刘云，字儿叫万里，刘云刘万里，有个小小的绰号叫小旋风，记住了记住了。那么你在哪儿住？就在前边不远3里地钱家庄。啊，知道知道知道，好了好了，小兄弟，青山不老，绿水长流，他年相见，后会有期，你等着我的吧。拿着银子这股走了。刘云望着他的背影，心里很不是滋味，一边往回走啊，一边琢磨着，这个人这一辈子活着难呐，且不说穷富不等，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遭遇。你说这个人30来岁正是好年纪，但有一线之路能干这事儿吗？哎，又可笑又可气，他就回了家了。说以后老侠客回来了，刘云也没提这个事儿，他觉着没必要，他谈这有什么用啊？转过年来，就是1年对头， 钱大侠有事又出门了，依然让刘云看家。这天刘云吃完了饭，拿本书在那看着，就听见大门口马挂銮铃的声音，紧跟着车轮响动，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仆人跑进来，少侠客，门口来了挂车，来了个人，要一进庄子口就打听，一直到咱家门前了，要见见您。哦，谁呀？他没说。刘云就这样把书放下，来到大门外，一看呢，认识，正是去年劫道的那个主。一瞅这位跟去年大不相同了，也发了福了，小肚也鼓起来了，红光满面，是穿绸果断，一挂新大车，车上装着不少的东西。就见这个主见着刘云扑通就跪下，恩公可找着你了，你还认识我吗？认识认识。哎呀，恩公啊，想死我了。刘云一看他这么热情，哪能不让他家里呢，就把他让到厅堂。分宾主落座之后，这位啊，张嘴恩公，闭嘴恩公，跟这刘云亲热的不得了。他就说，恩公啊，自从您给了我那银子之后，我回了家了，利用一两银子买的米面，全家呢吃几顿饱饭，剩下的银子我一琢磨不能旷花呀，我得做点小买卖。哎，买了一批货，都是一些旧物，其中啊有只小箱子，那个破箱子那个锁都锁死了，谁也打不开。后来我回去拿斧子榔头把它砸开，意外的发现是一只百宝箱，里边不仅有金条还有珍珠。哎呦呦呦呦，不知道是谁家留下来的，这下我发了财了。这一年我也没闲着，我开了一座店房，就在蔡家镇开的大店房。为了报答恩公对我的恩情，我给这店房起个名字叫报恩店。你说邪门不？该着我时来运转，店房从开张那天起买卖就红火的不得了。这一年我发了财了，不敢说是百万富翁，一般的他比不了咱们哥们。今儿个我来报恩来了，来来来，把礼物卸下来。大箱子小箱子打开一看，好嘛，全是值钱的东西，绫罗绸缎，在那个年月这玩意儿是高级商品，一般人你干眼馋你穿不起，绫罗绸缎那是上乘的东西，光这个就给送了两箱子，另外还有名贵的药材等等等等。刘云闹了个大红脸，我这我不能收，我绝对不能收，当初我给你钱我也没想着你报答我。是是，您虽然没那么想，我不能不想啊。我之所以有今天，我怎么来的还不是恩公赏赐给我的吗？你要不收，我一头我就碰死到你们家，无论如何你得收。磨得刘云没办法了，把礼物收下，摆了一桌酒席呢款待他。一边吃着，刘云就问他，朋友，你说咱们俩这么亲热，我都不知道你姓什么。这话说起来谁也不相信， 你究竟是谁呀、啊？你叫什么名字？
啊，对对，
恩公，我姓张，我叫张德寿。
哦，
你哪儿的人？我是江西人。听你的口音可不像。哎呀，我老在外头闯荡，我这口音都杂了，没有家乡的味儿了。那么你劫道那会儿你干什么呢？
哎，
我什么都干过。恩公啊，实不相瞒，我也练过武，也练过不少年呢，什么刀枪棍棒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那么什么高来高去呢，我也会几下子，不过是一般般，不怎么特殊，照比恩公你差的天地。要不就那天咱一见面，我能栽跟头吗？啊！所以呢，我靠着这个给人家保镖护院，有时候戳杆子、立场子、收徒弟，什么都干过了。哦，这一说你在蔡家镇就算定居了啊！我报恩殿设到那儿了，我就不能离开了。嗯，我算计了一下。那个蔡家镇离你这钱家庄也不超过100里地，要走动起来也比较方便。
哦，
说着说着，这张德寿又说了：“我恩公，我有个要求，不知道你赏脸不赏脸？说吧，什么要求？我打算高攀一步，我跟恩公冲北磕头，八拜结交。”咱结成生死的把兄弟，你这个人太好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一开始刘云不答应，架不住他磨，尤其是20来岁的年轻人，脑袋一热就不想后果，终于点了头了。就在厅堂这屋设摆相案，两个人冲北磕头，一报岁数，那当然了，张德寿是哥哥，刘云是兄弟，彼此见过，称兄论弟，打这一天开始处的是非常亲密。这张德寿啊，非接着刘云到报恩殿去看看，你到我们家就穿出门。刘云在家待着也没事，溜达就溜达溜达吧，上了车跟着他赶奔蔡家镇。一看，呵，这店房真叫报恩店，买卖真挺红火，前院后院左右跨院，套院前屋后屋，上上下下几十名伙计，门前车水马龙。看来张德寿没说瞎话，他就把刘云留在这儿住了两天，真是盛情款待呀。打这么之后，两个人是越处越亲密。但刘云呢，犯了个错误，这么大的事儿，你能不跟你干爹说吗？他背着钱世忠是一字没提，为什么呢？他怕干爹怪他，因为老头事先有话说，这社会太复杂，尤其这个人什么样的都有，你不准摸摸脑袋就是个朋友，以防上当吃亏。他也表过态，你看发生这种事了，他不敢说，怕干爹责怪他。可背着呢，跟张德寿依然往来。单说前些日子，刘云又住到报恩殿，他就发现张德寿这两天说话语无伦次，一会儿出去了，一会儿回来了，坐不稳，立不安。刘云很聪明，就知道这里的必有文章。